训。
因为我们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嘛，我们相信旧约了，相信新约了，对吧？我们才这样子去看诗篇呢，从新约的角度去看。那个没有相信新约的人，估计就也许不会这么去看吧。
但是因为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了，它里头，当然在过去主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它确实是一种奥秘了。奥秘就是说暂时被隐藏起来，但是它有，它还是有，它还是有迹可循，有脉络，有它的线索可以去了解到一些重点。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比如说第四节谈到的谦卑公义啊，就特别谈到这个谦卑，这是我特别在描述的。它并不同于一般的世人的观念啊，所以因为所谓的谦卑，它绝对是受压制的，是被欺压的意思。那到了新约，才神真正的显明说，这一位被高升，最后超过他的同伴，他的真实意思，这就是要新约，时候满足了，主耶稣来了成就之后，那再透过新约的使徒们，新约的这些先知们，再把它解明出来，所以在希伯来书就有很明确的解释了。那当然旧约这个奥秘还存在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清楚嘛，这本来就如此啊，神就还没开启啊，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好吗？啊，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哈，我觉得最起码要应该可以有一个观念，在旧约的时代，他们读这一篇诗，当他们读到第六节说你的宝座就是神，是永永远远的，像这样的意思，谈到永永远远，我想这个敬虔的人应该他也会去理解到，这里谈到的是那位弥赛亚，他不会很简单的就理解为这个世人，因为第二节就谈到了你比亚当众子更美，表示他超过地上的人。所以这一篇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是谈到弥赛亚。这是我的看法，其他人你们的看法呢？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嘛，那肯定会接受这个，就是我只是有点好奇，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人他们会怎么看。那无所谓了，反正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嘛。好像我曾经也听过一篇道，就是讲那个路德记，人家也会讲那个拿米，就是相当于圣灵啦，伯阿斯就相当于主耶稣啦，是吧？那样子。
这样。
就是好像那个路德就相当于信徒嘛，然后被引导啊什么什么的，有的人也这么去解释嘛。那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哈，和外邦教会它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地位还不一样呢，那就是吧。
对，我听有听他确实有讲这句话，
是
他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也是吧，因为那个在应该是在哪里啊，也是讲就是那个这星和那星也不一样嘛，这个是有一个地位的不一样啊，应该是有的吧，荣耀不一样啊，是吧？
这个是要从新约的角度来谈，我没有详细解释太多，我是从经文本身来看的。他这里确实有把外邦的女子跟这位王女做区别，而且也有真的确实有一个地位上的高低。
对。
那新约是可以找到对应的证据的，这要再深入探讨。因为时间因素，我没有再细分它，我没有再举例。
嗯。刚才讲那个哈，就是女人就是可以称呼丈夫为主嘛，举的那个例子啊，就以前也看过是了。主这个词不单单指神呐、也不单单是指主耶稣哦。这个是的。另外呢，就是说下拜这个也不仅仅对神啊，或者是对救主，对人也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那个雅各都曾经对他的弟兄，他的扫罗是吧，下拜过吧哈。
以扫。
以扫对。那到底怎么样掌握这个分寸呢？那像那个天主教那边啊，他们好像也许可那些信徒去烧香磕头啊，对死去的人呢。
拜活人跟拜死人意义是不一样的。律法当中没有禁止敬拜这个在世的人，但是有禁止敬拜死去的人，对不对？因为死去的人去拜他，那真的是变成偶像了。但是活着的人，你就要看你敬拜，你是把他当成什么敬拜。我觉得关键在这里，你的心态，你是把他当成就是你的一个主人。当然你对于他更我们更大的主人，我们也要敬拜啊，但是我敬拜他，我不会超过他该得的，我用他合宜的当得的我对待这个主人。所以那亚伯拉罕也对那个这个客旅啊，三位天使，他是三个客旅也是下拜啊，就是其实这也不是说一定是主人，而是说它是一种变成是一种尊敬哈。
尊敬
对。用合宜的心态来对待，而外在表现出来是一种下拜的动作。那我们敬拜救主神的爱子，跟我们敬拜下拜对天父来敬拜，我们对每一个对象敬拜，我们都很清楚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地位，我们是分得清楚的。所以就不会越过界限。而这个界限就是律法所教导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通过我们查考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虽然外表做的行动都是一种下拜动作，但事实上我们的理解跟认识对不同的对象那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不能光凭这个外貌就说一定是错，一定怎样，不是那么不能那么简单的来看啊，这是我的看法。其他人你们的看法呢？
认可你刚才讲的。刚才蓝老爸爸和周明哥都讲了，就是说不要留恋过去的富家。那对于就是我们现在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来说，过去的富家就是指以前 在魔鬼掌控之下的那个那黑暗当中，在罪恶当中那个为奴之家嘛哈。
嗯
嗯，我刚才是想起，就是是在哪个福音书里面讲啊，就是讲那个魔鬼呢是到了地上吧，就是不会在天上，以前他可能还是在天上，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不能再在天上了，就到了世界上来了，有这个经文吧，应该
你可能是在讲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了，李诞。
啊，启示录啊。
哎，启示录不是说魔鬼跟他的使者被摔下来吗？哦，那启示录十二章那边有谈到，魔鬼因为被摔下来，就气混混的就来到了地跟海那里。
嗯嗯嗯嗯，
哎，那是启示录哦。那还有路加第十章也有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曾经看见那个撒旦哈，
嗯，
被摔下来。
路加福音十章是吗？
哎，
嗯，
他像闪电一样的被从天上被摔下来。
嗯。
那因为这样的话，所以神赐给这些使徒有权柄来践踏这个蛇蝎。
嗯，路加福音我看一下，第十章，
那是第十章的十八节。
嗯，
你问这个问题是要讲什么？
我因为也不是想着我想起这个经文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因为呢，因为本来这个世界最开始是那个上帝交给人来掌管的嘛，是吧？管理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嘛。但是到后来就，那个亚当夏娃没听话啊，那个魔鬼那个什么了，诱惑了，就等于说把这个世界就交给魔鬼了，是吧？
哎。
路加福音十章
十八节。嗯，好了，这个跟我们这里讲的比较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谈别的话题。
好的。
关于诗篇是四五篇，其他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朱传道，你在旁边吗？你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讲啊，有什么感想？
有啊，我有在旁边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啊。
啊，有什么感想也可以讲啊，四十五篇对你来讲以前读过的话，大家也可以拿来分享啊。
不过我妻子好像有一点困惑要请教长老。
哦，是这样啊，那
你能你可以通过你来问啊。
他也可以讲啊，没关系。
请提出来吧。
哎。
传到长老，我是。提的问题是诗篇四十五篇之外的。
四十五篇之外的是吗？
对呀、啊。
我们现在先探讨四十五篇内容好不好？
有关系吗？跟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
我关于安息日的。
哦，
关于安息日的。
对
呀、
啊。
你提纲上我看看有没有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那个就我们现在是新民嘛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安息日可不可以生活啊？
哦，生活雅慧。
哦，生活是不是？好，我告诉你哈。
对啊。
就业的里面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就现在来讲哈，是不一样的哦。
劳动程度不一样。
好吗？哦。就业的生活，他们必须要去捡那个柴火，对不对？他们没有现在的电子炉嘛，是不是？那现在我们电子炉一打开，啪，它就起了火，对不对？那么我们说 烧和火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么古代的那个你要来啊，你要点柴火，然后还要拿到
乡下人，他们知道，
你们都知道这种很麻烦的事嘛，对不对？
是啊，我昨天晚上我女儿有疑问啊，问她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煮饭呀？她意思说，那我说，明天问一下打扰吧。她说我们有那个电磁炉，电磁炉打开那些用电也是火呀，也是煮饭呀。她给我提了好多，
没有错，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定定安息日不可以做其他劳碌的工。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劳碌的工这句话？
哦，
有没有十诫里面安息日有没有谈到不可以做一切劳碌的工？这个劳碌这个字有没有？哎，
有
有没有？哎，
你说那边听得到了，没问题。
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神说的那个十字诫，那个十诫的安息日，他说的是说，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有没有？那六日是要劳碌做工，包括什么？就是你说的煮饭啊，这些比较劳碌的这种事情，对不对？那因为煮饭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劳碌的。我记得如果你是几个人，两三个人是没关系。像我以前我老家那边的话，我爸爸妈妈生我们九个孩子，那跟我的叔叔在一起，那叔叔也在一起，
二三十口，
所以等于是二三十口了。
哇，很辛苦啊！
那我妈跟我讲，她说她光刚开始一早晨起来就要四五点起来，那从早做忙大王，在忙什么？两件事情，洗衣跟煮饭，就洗衣跟煮饭而已啦。太多人了嘛，她必须要不断的在那边煮，不断的那边做了。所以所谓的劳碌，我要强调就是说，安息日是对照所谓的劳碌的。这样了解吗？我们说安息就是很舒畅的，
不要劳碌，
很轻松的，不是那么累的。那么劳碌的不是很累的，很繁重嘛，很忙嘛，这样懂吧？因此安息日的含义是在乎说，今天这些劳碌的工是你六日你该做的啦，是不是？但是到第七日的话，你就不要像六日那样的去劳碌了啦，你懂吗？你就可以放松了，你就可以轻松了。那我要请问你，那一种劳碌的工，如果说生个活，在古代来讲，就不是很简单的，
是劳碌的工，
它真的是劳碌的工了。就我来讲了，就我所了解的了。这样懂吗？
但是做饭除了生火以外，还要准备那些材料，还要去做，那个也是劳碌的工。
我跟你讲，他讲生火事实上就是在讲做炒饭啦，做饭的意思啦。
对，
生火本来就是在讲他，不然你干嘛要生火？你生火就是你要进来做饭嘛，
对，
是不是？就是要吃嘛。所以你不可生我的意思，等于是你不要去做饭的啦。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懂吗？而那个生活做饭这种事情很累的，那是六日可以做的，也应当要做的，第七日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呢，那你今天你点个火，像你女孩子，你的女儿说，点个火，你到底会了多少件？
热个饭，我饭做好，热个饭啊什么的那样子。
对啊，那花你多少时间，花你多少精神？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要不要热呀？就是说那个电磁炉不要动，要动还是不要动？就是说我们自己打包怎么样？昨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的那边。
我知道了，我说这个叫做。举手之劳，对我们来讲，这没有什么规范的问题啦。
不是劳碌的，
它跟安息日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啦，不是不同的啦。 懂吗？
不违背是吧？
好，我们说吧，我们今天说，你说你要到会堂去聚会，有的人他要坐车赶车干什么？请问那一种时间都可以花，对不对？是不是？
对，
不然你怎么办？你怎么去聓会？是不是？那这样的话，这些车程你要不要算在内？啊？如果这样的话，变成我不能到，我都不能到会堂去了啦。
前一天晚上就要去住。
对，你大概你前天你就要准备好了，是不是？哦，所以说我们对于所谓的安息日，它是在强调能够尽快能放下世上的这一些劳碌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的精神能够更集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不再在做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如果世界上这些事情能够很快的，而且说很快的，
方便的，
很方便的，我认为应该是在我们来讲的话，我是认为是这个是可以的啦，哎，
就像。搓麦穗那样
是的，当然啦，我们如果说到教会去，如果自己能够预备一些饭，在前天晚上预备好了，那要去之前再把它热一热，都带到教会去，那大概就不要，大概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到教会去吃的。
对，
但是因为今天有很多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吃大锅饭，结果有一大饭的人，他们有些这些要煮饭的那一些人就专门在那边煮那一餐啦，他给很多的人吃了，
对，
这样你懂吗？
听不了道理。
对，那这样的话也没有听到啊，他也很劳碌。我认为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在安息日做了，这样你懂吗？
好。
反正我认为那个才是破坏安息日的。
是。
名义上他是要照顾别人呐、啊，去让别人吃了，可是他有做教会的人太多了啦，
他要忙一上午。
对啊，他从早到忙到中午嘞。
他前一天就要准备材料，然后一早去就要切啊、洗啊、切啊、弄啊、炒啊。
我认为那个真的是就在劳碌了。
是啦，
很麻烦，食材有两材啊哈。
对啊，
是啦。
那古代的话，那更累了。我想反正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前都有讨论过了。就现在的精神来讲和现在的方便性来讲，稍微点个火烧个热，我认为跟安息日不可劳碌做这个工作
没有违背，
没有违背啦，真的啦。
反而犹太人很，
而且我跟你讲啦，像有的像我太太都不在家了，有时候你要叫我去准备这些东西的话，我真的实在也不大会啦。所以有时候我就干脆在安息日就跟人家买个便当来吃，
到外头吃啦，
打包了，
就好了啦。
就是怎样方便，就是我们把时间空出来，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世俗的吃喝上面啦、意思
就是我们的心又在安息日这边了，
是啊，
对，所以圣经当中说不可生活，它是简单这样说，它的意义就是说你不要在安息日还在那里忙着为了照顾自己的肚子的肚腹，还要在那儿做饭啊、洗菜啊、弄，花很多精神而都没法安静下来，它的意义是这个啊。但是在过去就不得不如此啊，但是现今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于律法的一个实行上面，我们也应可以有相应的这种适应现代的需要啊，来进行这个解释。那掌握这个原则最重要，就是真的尽可能的把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
另外一点啦，如果真的要说不可生活，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就怕说他们犯了这一条诫命不可生活，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
你要先讲生火，他们把什么视为生火？
就是点火啊。
他的点火，犹太人认为点火包含开关，包含发动车辆， 包含按电梯那个按钮，因为那个按钮电子按钮一接触就会发出火花啊，那个电灯开关一开，他认为那就是在生火，他们的解释。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不敢生火，不敢
开灯。
所以结果他们怎么样？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在安息的这一天，我们就不做这种事情，就请钱，请花钱，请外邦人来做，你懂吗？所以在古代的话很有趣，
点灯，
就是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外邦人有得到一个职业，就是在安息日赚钱，特别为这些犹太人来点灯的，来按开关的，来开车的、
他们觉得帮他按开关，
对，他们不敢的，他们不敢的，然后请外邦人来做这些事情，这样你懂吗？所以有一种特别的职业是为犹太人开车，为犹太人点灯，为犹太人开电梯，为犹太人做这一些犹太人不敢做的事情。现在啊，现在还有啊。
那就是说，你帮我按了，不是我的罪，那个罪在你身上。
对，是这个外邦人死光光没关系，反正他换界面啊，那我没有换界面啊。不过你想起来，那你请拿钱去给他了呀。啊，拿钱请他那犯罪的，哦，这个倒很荒谬。
啊，不是，就是那个主意也在他嘛，是不是？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说就现在的人来讲，我们才要了解到说，所谓的不可以生活，他是在强调不要劳碌，做你的工作。他的精神是在乎这里，那过去呢也有很多，这一天呢是仆人们在做的，仆婢在做的，
不做叫
啊，主人没有做的，所以圣经也说要让你的仆婢在安息日也要休息，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如果主人来聚会了，仆婢继续做，那你说他还是做这些该做的事情吗？
仆婢没法守安息，
他也没有办法守安息。
所以先知就责备这样的恶主人啊，就你们这些人自以为谦卑啊，守安息，可是你却不让你的仆婢牲畜客旅去休息。其实那一些仆婢牲畜客旅，就如同现在在以色列他们去花钱去请人做的那些外人，其实就是这些人啊。
是，
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按开关哈，说他们自认为没有违背安息日，可是事实上他去请人做，他还是违背了诫命，因为他没有让
这些。他支持别人去做吗？
啊？
我说他支持别人去做，等于他在做嘛？
对，而神的诫命是要求你也要让你的仆婢、牲畜、客旅都要休息啊，都不要做啊。那他是不是违背这个？他没让他们休息啊，这些客旅外人这些仆婢他没有休息啊，你去花钱还让他继续做啊，所以他也是犯诫命，了解吗？好，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稍微的这个事情我稍微讲一下哈，因为占用了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妻子和我女儿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这主要是跟我老家教会有大的一个关系哈。因为我妻子受到我老家教会一些比较极端观念的思想的影响，导致的就是安息日这天呢，早晨他们是禁食的，不吃饭的。他们是是的，安息日早晨这餐他们是不吃的，主要是因为我老家教会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就是认为说安息日不可生火了啊，不可生火就是不可做饭了，不可做饭就不可吃饭嘛，因此呢，大家至少安息日早晨是禁食的。我老家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啊，我老家真是教会。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啊，我因为我血糖是偏低的，所以说我如果早晨 进食的话，不吃饭的话，我不受不了。
嗯，
所以呢，我是一般我是安息日早晨我都是吃饭，他们就感觉到，哎，这个人不大属灵啊。我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他们也感觉到，哎，我们都不吃饭，你吃饭，他们对我也是这方面也是有看法的，所以呢，他们对这方面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偏激了，是受到我老家教会的一种。这个错误的观念的影响所导致的，我对他们也解释不，我跟他们解释，他们也不听，这方面可能我因为我解释的不到位吧，是这样的，哎，
没有大佬，我先生他解释错了，他讲错了，我们那个安息日早上仅吃一餐哦，是觉得有两点好处啊，就是这个是仅是个人自愿的，那如果你有信心紧一紧啊。那我紧食哈，原因有两个，就是第一个哈，目的是在听课当中比较专心哈，心比较安静，敬畏神。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吃早餐嘛，他就不会大小便跑来跑去吧，会影响别的姐妹去听课嘛。我是这样，因为我听课都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二排，坐在前面嘛，是这样子。
可能我妻子是这样吧，但是至少我老家教会啊，是有这么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安息日，早晨不吃饭，主要是
没有啊，人家早上不吃饭，人家是自己有信心，你干嘛要去管别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那他就是因为有那一个观念，所以呢，他们会安息日不吃饭，就是说，那个安息日。不可以生活啊，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啊。他们虽然安息日的中午和这个傍晚呢，都会生活，都会做饭，都会吃饭。但至少早晨他们是这样做的。
那中午人家也有吃饭呀。他们就是说，不说自己，不随自己的私意，不做自己的私事，他就按圣经的经文那边去做。就是不要讲人家的坏话呀，不要做自己的私事。包括说，哎，我要不要洗衣服啊？这些也要讲究。但是像昨天晚上，我先生就骂我了，他说，因为我觉得是临睡觉之前嘛，我洗澡了，不是个人就洗澡，因为一家四口人就洗澡，衣服都脱在那边嘛。我就想，哎，我还没睡，就赶紧洗一下嘛，手洗。他就在那边骂我说，安息日，你干嘛什么时候洗不行啊？安息日洗。我说，那你每天你都要穿衣服啊，你得弄，你今天不洗，明天你穿什么呀？
喂，
张老，有听到吗？
还是我们要回到诗篇内？
我们这个问题我先把它先暂搁着了哈。我们今天是45篇，主题是在这里哈。不过我认为你说的这个问题跟这里真的有关系了，好不好？安息日禁食的事情，是我认为禁食本来就是一个哀痛、悲哀的，我们才需要禁食了。悲哀、悲痛，主要是这个观念，啊。那如果跟他说不可生活，是谈到说不可这个所谓的吃饭做饭，如果说不可做饭我可以接受，如果说不可以吃饭就是禁食，我是绝对是反对的，因为已经扭曲安息日本来就是恩典舒创，神做完了工，他在第七日他是安息舒创的。什么叫舒创呢？实际上就是安息的另外意思，因为安息的意思就是他做完了工然后休息，这个叫做安息的意思。那么六日做完了工作，他今天到第七天他就很做完了工，所以他就很舒畅，所谓的舒畅就是很喜乐，哎，很轻松很喜乐，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很轻松很喜乐的日子。这个跟我们今天45篇他正在歌颂，歌颂这位大能者，这位君王，因为他的嘴里面满有恩典。所谓的安息日就是说神赐安息日给我们有恩典，我们在这个安息日这种恩典的里面，我们很快乐的来一起来向神来赞美。 这才是安息日的本意啊。如果今天安息日变成苦哈哈的在那边进食，那是不对的，那是表示你有罪。哎，今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是靠着这位君王耶稣基督，我们有他的恩惠，因为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离开埃及那个为奴之家，从罪恶当中里面得赦免。所以安息日有救赎的含义，有救恩的纪念的含义。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圣经生命记的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我们以前是在埃及为奴之地，那时候我们做人家奴仆，我们不得自由，我们不能自由的，很劳苦的，
不能守安息。
当然也不能守安息日。那今天为什么能守安息日？就要纪念我们过去在那个很痛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另一个含义是要纪念神救赎，那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安息，可以得到舒畅，可以得到快乐，然后我们欢欢喜喜的来神的面前，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这是安息日为什么要定下圣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如果你把安息日变成苦哈哈的啊，变成一种还是一直还是在那边还是在那边进食，那这个等同是当时的文，这所谓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他来责备耶稣说，那我们跟我们的门徒都一直进食，那为什么你跟你的门徒都不进食呢？耶稣就跟他讲了嘛，耶稣说，那新郎娶新妇，那是快快乐乐的，怎么可以在这边进食呢？哎，新郎跟陪伴他的人快快乐乐，不能进食了，不必进食。哎，他在告诉我，你们以前的进食、祷告是为了要盼望那位救主君王来到。今天救主君王已经来到了，你干嘛还在苦哈哈在那边进食？哎，你要快快乐乐来迎接这位君王。所以我们这位君王救恩，我们就不愿意不要进食了。可惜他们有法利赛人不对，还是认为他们进食是对的，他们还在等另一位弥赛亚。同样的，我们安息日，我们说安息日是表示神已经救了我们了，已经让我们得到安息了。我们每周安息日就是要纪念神的救恩，神的创造，神已经造好了这个完美的世界，让我们来感恩来赞美他。哎，你要进食不进食，你在平常都可以进食，你干嘛在神所定的安息日要快快乐乐的，你干嘛在那边进食呢？哎，所以尼西米记里面他有讲说，尼西米记的第我记得是他们有守一个节期，那个节期都是快快乐乐的。在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尼西米记的第八章第九节，请你们翻一下好不好？尼西米记的第八章第九节，八章第九节，翻到了没有？
翻到了。
好，他说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 今天是圣日，不要做生，不要忧愁，众民多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这一段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凡是在神所定的圣日，不要悲悲哀哀、哭哭泣泣不吃饭，不可以这样子，反而应当要怎么样呢？要去吃，也要分给别人吃，要大大的快乐。所以为什么我们赞美诗说安息日是快乐日？快乐日，快乐日，有没有？
有，
这个唱过嘛，对不对？那快乐日就是要叫我们去送赞，哪里在那边进食？好，我们再请你看，你们说那个不要做自己的私事，不要做自己的这个说自己的私话，那是引用以赛亚书58章。我要问，我要跟你讲，58章在讲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啊，那不是在讲一般的每周安息日呢，那是在讲每年的赎罪日，赎罪日需要禁食。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好不好？
好。
哎，赎罪日58章，这个以赛亚书58章，58章，
13节。
58章，他这里的所谓的13节，这里所说的安息日，哦，你们都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这里的你的安息日不是指一般每周安息日哦，懂吗？这里是指前面所说的禁食的日子。禁食的日子，请你看第三节啊，
嗯，
哎，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工。哎，第4节，你们禁食却互相增敬，以致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舌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家垂头像为是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们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好，我念到这里就好。这里是圣经特别神所定的，每年有一次叫做赎罪日，这一日也是神所定的，也叫做圣日，这一日也要前天休息，前天禁食，不可吃饭，要刻苦己心。这个记载在利未记16章，它的背景是在讲16章，利未记16章，哎，你们都懂吧？利未记的16章有谈到，哎，那个赎罪日的这件事情，这个叫做每年的安息日，每年的安息日要禁食，哎，要刻苦己心，那是在每年的7月初10，每年的7月初10这一天，那因为先知责备他们，你们在每年的赎罪日，你们虽然你们是刻苦己心禁食，哎，可是呢，你们还叫别人去做一些事情，哎，你们叫别人去做事情，事实上也等于是你们在做事情，所以他才说第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既然安息日是可喜乐的，那当然我们就以这一日为可尊重的。那既然为喜乐的，我们就去不做别的事情。当然，也不再为这种事情，我们今天说，把说不可做自己的私事，不可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要紧的是以耶和华为乐。 所以他这个整个背景是在讲赎罪日的，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哦、那更是不是说这里是在讲叫我们禁食，这个等于是偏了，哎，偏了，哎，我是在解释这个，哎，每周的安息日是神所定的圣日，那是喜乐和可吃可喝的，应当要吃喝的这个日子。反正我告诉你哦，我现在每周我大概都有禁食，可是我一到安息日我绝对不禁食。我认为这个安息日怎么可以禁食，跟神同乐怎么可以禁食，哎，至于啦，如果有的人认为说他要禁食半天，早上要专心，我认为那是你跟神的事情、哦、那我不限制你，要懂吗，哎，这个随意的，但不能成为一种规定，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的，哎，你把它当成一种一定定规，这一天就不能够早上就不能够吃饭的话，这变成是律法了，是不是？那律法有定规嘛，你每年可以，每年你就是要有一天是特别要禁食，要为你的罪来禁食，这是神律法有定的，每年要定要禁食，哎，这是律法有定的。当教会把它定成说安息日早上都要都不可吃饭，这算什么？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给我们定规，这样子
人的传统
啊、哦，这种错误传统的话，我
以前不懂的，以前的时候我不懂的哈，就是我在我那个儿子很小还吃奶的时候很小啊，那时候他们说禁食，那早上我自己不吃饭，然后我也不给小孩吃奶，那时候小孩几个月嘛，我早上安息日我也不给他吃奶，
哦，
哎，都是这样过来的。
如何禁
食？后来要干嘛又会这样呢？
小孩跟牲畜这个。
这小孩子怎么可以算？他就是不是又不是成人？哎，
即使要禁食，圣经也没有要求小孩子禁食。
妇孺也没有啦，没有叫妇孺。
对，病人什么的，这都不应该
可以啦，不可以啦，
这违背了神旨意、
哎。这些人真的是，
那就是
主要是以成人而且男丁为主哈。
是的。
那就是我都没给他吃奶，就是七，哎，
信号不好。
好，那种人的规定你不要去遵守了。
说的以前不懂了、
啊，现在懂了。
就是以前的、就是，嗯，是啊，现在我知道，其实几年前我都没有那样做了，就是。以前那个老阿姨，以前就是我说的那个他家人办电影的那个老阿姨，他家的规定。
好，
这些乱规定的这些人呢，该死啊！真的是，安息日是神那么好的特别分别，这么快乐的这个救恩的日子，哎，我们在享受这样的日子。结果要把它变成那种严格的规定，什么都不可以，不可以，哎。
那后来我是早上我就觉得，哎，我因为我自己我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就是喝水了就会小便嘛。那我就说，哎，早上我干脆就安息日我也禁食了，禁食了我就不会跑来跑去啊，影响别人听到了。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你个人。
我是这样的。
你个人可以啊，你个人要怎么做你那是你个人跟神的事情，哎，那别人跟你不一样吗、
啊？我没有提倡别人，
哎呀，
对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也没提。
我这是啊，所以我们个人跟大家不一样嘛，你把它变成一种规定，大家都要这样做，这是不对的，哎，
对、
啊，
那
个
人要自由的哈、
啊。我是啊，我以前在北派的话，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嘛，早上不吃饭的。不过他们也知道说我们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他也给我们摆上桌，也给我们吃了，哎，他不勉强我们了。
是啊，
哎，他不勉强我们了。
对啊，就是说，比如说，他我自己禁食啊，我别人不给他禁食嘛，我会煮饭给别人吃，
是
这样子。
不过我跟他解释说，安息日是快乐日子，你们干嘛早上一定要禁食？他反而给我讲另外一个原因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你讲一下了，
他说 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之后，安息日是死了，所以耶稣是过了一个安息日，是死的，
也没有吃。
那他们就为了要纪念耶稣，这个过了一天，在安息日，在坟墓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呢，耶稣在安息日在坟墓里面，那我们今天也进食来纪念耶稣也在坟墓里面。他们用这个理由来说他们是现在早上在进食，
荒唐啊。
是啊，我跟他讲说那个跟你这个进食有可以拉上关系啊。啊，我真的不敢跟他讲说荒唐啦，但是我说我吓一跳，说怎么有这种理由。北派的人都是这样哦，北派的。
那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那边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进食啊，你不要限制别人。
这个就是我说我们很多人知道圣经的经文本的这个所谓表面意思而已啊，是知道表面的。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遇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那些都是人的传统，知道的只是经文本表面意思而已啊，他不知道真的经文本身的含义啊。因为这些人的传统都是太多太多啊，又累积啊，久了以后大家就变成，尤其中国人最会循规蹈矩，最会按照习惯来做，那你要突破他的习惯哦，我真的是太难了，等我积灰成事了，久了就变成习惯了。变成就是一条不能改变的规矩。好吧。
好，谢谢大佬，耽误你们那么长时间。
没事。我们回到诗篇的45篇。我们在解释45篇的时候，会牵扯到一般所说的第6节跟第7节。第6节跟第7节，它是因为它被引用到希伯来书的第1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章。希伯来书的第1章第8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跟第9节，这两节也是引用，就是诗篇45篇的第6节跟第7节。那么有的人在解释的时候，他说希伯来书1章的第8节论到直，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你的同伴。他们在解释这个第8节的时候，认为说论到直，却说神啊，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位直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因为他们第8节说神啊，你的宝座怎样。那这种说法，也可以说一般基督教他们本质三位一体的观念，认为耶稣就是这位神，根据的圣经就是这里。那么我们就要从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探讨。那今天的讲言特别针对第6节跟第7节，他根据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正确的翻译以及正确的了解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来做补充说明。 大家可以听清楚吗？
他们刚刚断了，现在连上了。
好，现在有要补充说明。诗篇
不好意思，刚刚我刚刚上来哎。
现在我要补充说明45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它是被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八节跟第九节所引用，所引用的是用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希腊文。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是希伯来文，不过我认为希腊文所引用的希伯来文翻译内容都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不过我要给大家做补充说明，当45篇在讲神的时候，当他在讲神的时候，这个名词他不可能在指这一位君王。我们从45篇来看，这位神是不是这位君王？绝对不是。所以从45篇的第二节，我们回到45篇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里是神赐福给这位王，就是你这位王，神赐福给这个你，所以不可能这个神是指这个王，不可能。这是第一点。在诗篇里面，你一定是指王，神就是指那一位我们的耶和华神，这两个是绝对分别的。所以呢，第二节的神，也就是第六节的神，那也就是第七节的，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所以第七节的神就是你的神，这个神都是指同样的神。是谁的神呢？是这位你，就是君王，就是君王的神。如果是君王的神，他不可能就是这位君王，就是那位神，不可能，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他在这一个我们那个45篇是分得很清楚，但是他被应用到希伯来书就很混乱了，就会被当成说论到直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而他们望文生义，认为说既然是论到直，而这位直他却是说神啊神啊怎么样，因此他们这样子望文生义。我就要补充说明，这个在原文的意思不是照他们所说的这位神就是指这位直，不是的。这里的神，我们刚才的讲道者他特别讲这个神，那个原来原文是没有的，他只有神，所以他不是一种称呼，他不是可以称呼说神啊你的宝座怎么样的，他反而是在讲你的宝座，而这个你就是指这位君王子儿子，所以应该翻成说你的宝座是神直到永远，你的宝座，他在强调的是主持你的宝座是什么呢？是神，神是他的宝座，就像说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什么，他说都这个很习惯，你的宝座是神，是直到永远的。那这一位你的宝座要对照的是下面那一句话，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你的宝座上下可以彼此对应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你的宝座是神，那这位神就可以跟后面的是正直的，那是正直的这一位这个国权都会可以彼此相通的。另外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个你也是指这位君王，就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喜欢公义，恨恶罪恶， 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神就是你的神。那这个这里的神，那就是指第二节赐福给这位王的这位神，继续赐福给他，用喜乐油来高他，来高升他，胜过你的同伴，你的同伴就是指这位子的同伴。那么照希伯来书，你的同伴就是指天使，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被神高举，他是坐在神的右边，那他做大祭司，他是胜过众天使，他所得到的名是更尊贵，是胜过天使的。所以这位儿子，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他是被神所赐福，他是被神所高举的，所以这位是他的神。那今天把这位神的儿子当成这位神来敬拜，这是有错误的引用圣经，错误的理解。
翻译错。
45篇第六节跟第七节，在翻译上面，说实在的，这个有很多讲究。我们只是把其中认为比较正确的翻译啊呈现给大家，你们做一个参考。哎，我倒是认为是一个，如果我们就希伯来文研究希伯来文的一个架构分析来讲，第六节跟第七节，它确实，它如果按照架构分析来讲，这是上下文彼此对称的。哎，如果我再讲下去的话，可能太深了，对你们不适合。哎，但是如果就架构来讲，它很清楚，它是 A B B A 的，很清楚。那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清楚。我只是补充说明，如果只单就45篇，神就是神，他不可能在指这位王，而这个你就是指这位君王，所以只要是你，他一定是在指君王的事情，他不是在讲这个神。只要把这两个分清楚，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有人跟我们探讨希伯来书一章第八节认为那个是指那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耶稣，你就可以根据诗篇45篇跟他讲，45篇不是在讲这位儿子是神，反而是在讲他是君王，那就可以了。我的补充说明是到这里。好，那说实在，我们说45篇蛮深的，45篇所讲的内容真的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能够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45篇太重要了，他来描述这位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是怎么样得胜，他为了什么缘故他去得胜，得胜之后他得到怎样的荣耀。
一般掉
那这个荣耀在第八章第八节跟第九节有谈到他的荣耀，那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事实上也是继续在谈这位君王他所得的荣耀，就是呢得到一个基督的心腹，就是这里所谓的王女，那这个王女以及推罗的这一些子女等女子，这些东西都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的教会就是像新娘一样的，所以底下就用一种君王要迎娶他的心腹，用很多这样的一种迎娶的一种礼节来描述那一种欢乐的情况，那种荣耀的光景。也可以等于是说什么呢，可以说当耶稣基督他被高举在天上的时候，他降下圣灵来，他所拣选的这个教会有圣灵同在，这些教会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耶稣的心腹他怎么要求他们呢？第一，第十节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那表示说我们要非常注意，今天这位君王得胜了，他所要的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他说第一个， 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护驾。他先讲第一个，哎，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从我们的那个护家里面来嫁到这个夫家，我们的护家来到我们的夫家，两个规矩是不一样的，好吗？那么我们的名跟夫家的这个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不要纪念，严母是说要忘记。不过人很难忘记，很多的女人她嫁到丈夫那边的话，她常常会纪念他们在夫家还有跟她夫家那边的人民，他们都很熟悉。结果圣经在叫我们说呢，我们要忘记，要忘记。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是来到一个你新的一个夫家，这个夫家是你的新的主人，以前是父亲是你的主人，现在呢这位王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主人，他既然是你的主人，你就要尊敬他，你就要尊敬他。那底下就谈到说，如果你这样的敬拜他尊敬他，神就会高举你，神就会高举你。那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们就是谈到被高举的这些，这个神这个王的心腹被高举的这些状况。那反过来讲，如果你不尊敬这位主，来到这个夫家了，不尊敬这位基督，那当然就没有 不可能有底下这些荣耀这些福气被高举。大概简单的我再补充说明这一点啊。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你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谈的。李丹还是李朱团道？
我暂时没有，我暂时没有。
好，
谢谢长老。
好，刚才这么一解释的话，就不会去误解那个希伯来书，也不会误解诗篇啊。这个把那个君王也当成了神了啊。
哎，是。
因为以前还真的没注意到这个希伯来书那个地方的经文呢。那个可能也是通常单一神官的那些人可能也会引用那里的经文哈。那今天。今天呢听了这个的话，就不会糊涂了啊，也不会就是说以后别人讲起的时候，也不会就是说一下子就懵了啊。真的很有收获的，谢谢。
我还是要补充说明一下了，为什么犹太教会比一般的外邦教会，就它的一个被高举的一个治理次序，这些外邦的教会要对于这个犹太的教会要加以尊敬，不要把它轻看，不要以为说我们同得救恩，那教会都是一样的神的儿女，那干嘛都是神的儿女，我就要特别尊敬这个犹太的教会，这一点大家是要注意啊！我的一个理由是：第一个，救恩是可以平等，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治理是不平等的。治理是不平等。什么叫治理？我们说长老跟弟兄姐妹们，事实上，长老要智慧，他要治理这个教会。你不能说今天长老跟我说救恩平等，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我干嘛要听你的？但神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他治理上的次序，有分别的。你不能说救恩都一样啊，大家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我干嘛要听你这些长老或执事？事实上不对，在就治理的次序上，神还是有分别。第二个，同样的，在家庭的里面， 你一样的父亲跟儿女多一样信主的，都得救恩了。但是在治理上面，父亲母亲他还是成为儿女的治理者，所以你在儿女的治理的这个方面来讲，父母还是比儿女还是大的。你不能说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平等，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夫妻之间都是信主的，都蒙恩的，但是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还是有治理上的不一样，那才是叫做圣经上说的规矩。圣经上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不分所谓的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也不分了所谓的主人或仆人，哦，是不是？也不分男或婚女，多得救恩。在救恩上里面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可是在治理的上面来讲，我认为还是有分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还是神所认可的，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呢不过是他的兄弟，兄弟要认这个长兄，那你就要尊敬他。我认为要用这个分别了。我要根据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他本身他所做的，他也这样做。我们要请你看的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罗马书的第十五章，请看第十六节。以及请看25到27节。我们要请先你看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十六节。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里我们一般多把它翻译成所献上的外邦人，这个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在原文是颠倒的。原文是指叫外邦人的贡献，外邦人的贡献，不是指外邦人是他线上的外邦人，不是的，是指外邦人所贡献的那些东西。来，我再解释一遍哈，这里呢，他第十六节谈到了保罗他是做外邦人的那个，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做神的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呢，他有做了一件事情，他要把那个供物要拿到这一个神的面前，让神可以来蒙神悦纳。这个供物是什么呢？是外邦人的供物，外邦人的供物，外邦人的供物。那这个外邦人的供物是什么呢？在第25节跟27节有讲，请你继续看25节跟27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或说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盖亚的人乐意凑出奸相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25到27章是在讲到当说外邦人，25章25节跟27节，当说的外邦教会的人 他们把一些捐款拖着这个使徒带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干嘛呢？就是要当成一种捐款一样的来捐给耶路撒冷当中的圣徒。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固然是因为他们乐意的，那其实也是他们所欠的债。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呢是既然在他们福音的好处上有份，也就是说外邦人为什么能够得到好处呢？是因为先有这些犹太人这些圣徒，懂吗？然后他们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那外邦人也因此得到这个好处。哎，就等于是说好像类似于说旧约圣经里面祭司呢是把他的律法典章呢来传输给当初的百姓，那当初的百姓呢因为他们对于传输给他们这些律法典章的这一些祭司甚至为他们献祭，所以他们就把十分之一就献给那个祭司。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外邦人他们得到犹太人在属灵上的好处就是福音，他们要怎么办呢？他就把养生之物呢就要供给他们。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受教者，受教者的人你就要对施教你的人你要给他一起分享食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保罗他谈到说虽然重得救恩的好处，但是呢在彼此的这一个供受之间呢，我们还是要有所分别，不能乱，不能乱。当然了，我们讲这样的方法可能会被人家攻击，尤其有很多那些外一般基督教教的人，他会说啊，你竟然讲说犹太教会比我们还高一等啊，那我们又不是又变成低等的教会了，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不是在讲，我讲的不是在讲这样的意思，我讲说就治理的层面上来讲，神还是有他治理的层面，你要去对于传福音给你的人你要给他格外的尊重，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对犹太人给你福音的这一些人你要格外尊重，好像旧约的人他们去尊重祭司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在这里，而不是说神把你分成两等人，一个犹太人犹太教会是高等的，而我们是低等的。我觉得不是在讲这个啊，我也不是在讲外邦教会是奴仆，而这个好像这个犹太教会是主人啊，奴仆你要去服侍这个主人。我也不是在讲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我是说就尊敬的角度来讲，哦，不要看轻他们了。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在当时候外邦人很自高，认为犹太人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所以救恩才会回到来转到我们外邦人，所以我们外邦人会去信耶稣基督，而神就弃绝了这些外邦人，弃绝这些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啊第十一章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高，你们是野种插枝的，原生种是以色列人，他们暂时不相信而来转换你们这些外邦人。神的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外邦人能够做出一种神眼中的完满，也就是说你这个外邦的教会你要做出很完满的这种情况，让那些犹太的人呢看见之后的话，让他们感觉到羡慕的要死，怎么神恩待你们这些外邦教会那么好，让你们那么完全，而今天我们这些犹太人还在那边苦哈哈的得不到这种恩典，要让我们有记恨，好激发他们愤怒，那这样的话外邦人被拣选就有意思了。保罗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我想 外邦人跟犹太的教会，这两个教会虽然分属，一个是外邦的，一个是犹太的，但是要在族的里面呢，要合一，不要分裂。结果呢，保罗所担心的，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界都完全忽略了保罗所说的。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完全跟犹太完全分割。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外邦教会自高自大，自以为他们才是神的选民，而认定犹太人已经被神所弃绝。所以今天的外邦教会，他们所信的，他们所持守的，因为离开了犹太的教会，结果变成会有重走外邦异教的这些错误的道路。那这些外邦异教的错误道路，因为没有犹太教会他们本质旧约律法，他们生来就是在那个旧约律法下的，他们本来对律法就是非常谨守的，这一套外邦教会整个把它毁掉，整个把它毁掉。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界不愿意让基督徒信所谓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它有它绝对上的原因。而你不遵守亚威的神的律法，就会把耶稣基督抬高，抬高像三位体神那样的高，而三位体神的这种耶稣是独一真神的这种说法，完全跟旧约律法所说的那位耶和华才是真神完全抵触，完全抵触。因此你要了解到今天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所讲的福音是完全扭曲变质的，跟我们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一位神以及他所定的律法，那么美好的律法是完全是走不同的道路的，是扭曲的。对我们来讲，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是因为有它的基本的根源，我们知道那个基本的来路根源我们分清楚了，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他们的教义会偏差的这么厉害，有它的最基本原因的。我啰啰嗦嗦的再讲一遍，诗篇的45篇他所讲的那位君王绝对不是讲那一位耶和华真神，绝对不是的。第二个，他这里呢，诗篇45篇的这位神他不称耶和华，你要了解到他会不称耶和华，是因为这里的君王他要娶外邦，他要把这一个所谓的敬拜推展到外邦去。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常常不直接称这个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这个名称是有名耶的这个神的这一个称呼，是以色列人他们独特的来称呼他们的神，叫做耶和华。而如果你是牵扯到外邦国度的，这里有很多所谓的推罗尼子或是其他的尼子
众君王，
众君王，那这个都是跟外邦有关的，所以他就简称神，简称神。也就是说神这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称呼，但是如果称耶和华，那是比较专有的一国的他的称呼。所以他会说只称神，这有他特别的讲究。那我把它点出来要让你们了解，圣经的称呼连一个字他都非常注重的。他不是随便说这样随便写的，不是的。他为什么这里要称神，那不称耶和华，有他特别讲究的。因为这里是谈到这位君王得胜，他有他的婚姻，而他的婚姻涉及到外邦人，而外邦人他们能够完全能够来到这个婚宴的里面，是这位神做的。 他不再把只有他的子民只限在犹太人，所以他不称他是耶和华，他不称的，他称的只是称为神，哎，所以他有他的讲究，哎，所以我大概是讲到这里就好。
我想提或者补充，就是第十诗篇四十五篇第十二节这一句话，因为刚刚听到长老谈到了这个外邦教会要应该要他们的贡献哈、啊，外邦人的贡献，让我想到了，似乎很符合诗篇四十五篇第十二节推罗的女子来送礼送这个贡物，应该是吻合的吧。长老您
没有错、
所以他是十二节上下句也是对句啊，同一个意思，因为推罗人是富足人啦啊，那他们也来求恩，所以他一方面他是来献上他的贡物礼物，就如同刚刚长老提到了罗马书第十五章那边谈到了保罗将这些外邦人的贡献就是要带到打算要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带到犹太教会里面好来回馈，那另一方面这个来向你求恩好，就是这边这种向你求恩，这里是指着向这个王的女啊，王女来求恩典，
不是向那个王，
不是向王哦。我刚刚我有特别讲，这个女是女哦，阴性的女，你就是女字旁的你，是在你的面前来求恩典。所以因为这个犹太教会这个王女被高升，她成为王后了，所以说她这个是女子外邦女子富有的女子来贡献来到王后面前来求她的恩典，这种恩典有其实也是一种美好的期望祈求她能够赐给恩典，所以其实就如保罗所讲的啊，就是外邦人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哈，供给他们。那因为这种恩典就是先是有犹太人他们在就是基督是犹太人，那他从将神的恩典透过犹太人及基督所带领的使徒，这些犹太使徒将神的恩典来传出来，外邦人才能蒙这个恩典。那外邦人就回馈他们在属灵上好处有份，就是他们蒙了恩典，他们就来回馈，那回馈也继续再来求恩典。那这样子就是外邦跟犹太这个两方面真的就是达到一个很美好的这种合一的境地，所以在诗篇很奇妙的神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预言，透过诗人把这个内容讲出来，那保罗罗马书就很好的来解释说出了更具体的内容。感谢神，非常奇妙。
好，那我们今天都大概交通到这里，好不好？
那个阿 Ken 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没看到吗？他在那个文字那里。
没有。
王后阿 Ken 说，王后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王女代表外邦教会。是这样，王女不是代表外邦教会，王女就是指的王后。王女指的就是王后。好，所以不是王女不是外邦教会。
对，我又觉得阿 Ken 给听误会了。
对，
王最后成了王后嘛，对吧？
对，
就是王女其实就是最后成了王后，就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嘛，对吧？应该这样。
是，那外邦教会在经文里面是以这个第九节众君王的女儿 还有第十二节推罗的女子，这个指的是外邦教会。
明白。
好，那他还问陪伴的童女所代表的是什么？
神的功能。
陪伴的，长老说神的工人，其实这个
马太福音25章有讲
使童女的比喻嘛，
耶稣把这些主的门徒，就是将来的使徒，用使童女的比喻叫他们要警醒，然后又用分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5000两的，还有2000两跟1000两的，要叫他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还要来管理。
嗯哼，
这些都是在讲那一个主耶稣的那一些使徒，或是说那些门徒，那些门徒是陪伴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主要这也是指犹太，以犹太的角度在讲。当然啦，引申出来也有外邦的，但是这里来讲童女，我认为还是偏重在这个王女她的陪伴的。应该还是以犹太工人为优先，
没有错。
对，
阿Ken，你了解吗？
阿Ken，他不是要，不是要，
他在，他一直有在，他可能不方便讲话，他就听。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说一下呗。
好，那你好，请说，尽快。
不是，我说等一下你自己文字回复一下啊，看吧。
可以了解，
好，没问题。
我们现在来祷告好不好？感谢祷告。
好，
来做结束祷告。
朱兰道，
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再来悟性祷告，我们念完祷告之后你做个悟性祷告好不好？
好吧。
好，来一起来祷告。
好，
谢谢祷告，
一起祷告。好，这样奉主耶稣
圣名祷告。
好，
好，刘亮，我们亲爱的天父啊，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透过吴传道和林长老将你的真理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家能够清楚的和正确的认识诗篇45篇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不是那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在此，小孩子特别向你恳求，医治临传道身体上的疾病，让他能够早日的康复。不是那，恳求你看顾保守，医治临传道。另外，恳求你将所有愿意追求你真理和爱慕你真理的人聚集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来仰望和追求你的真理。不是那。恳求你看顾带领保守帮助我们今后所走的方向和道路，也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些真正追求你真理和愿意寻求你真理的人。不是那，赞美你，感谢你。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
阿们
阿们。